大一到大四我都很热心的啊，在校园当中，在团契当中啊，参加查经并且传扬福音。
所以从中一到中四，我在校园里面都很热心的去传福音，去参加查经班。
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啊，跟神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啊，有一个好像讨价还价。
但在我内心深处仍然可以同神有一个讨价还价。
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在我前面的基督徒，
因为我看见有很多在我前面的基督徒，
他们也是把自己的主权 交托给神，
他们都将他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
到后来他们都变成全时间的传道，
到后来他都变成了全时间的传道人。
但是我心里非常害怕，
但心里面很害怕。
我说主，我愿意啊，我愿意在各样事情上侍奉你。
我同主讲话，主啊，我愿意在各样事情上面去侍奉你。
但是求啊，盼望主千万不要叫我做传道。
但是盼望主千万不要叫我做传道，
因为我非常的害怕，
因为我非常的惊。
一方面我的个性也比较内向，
我个性比较内向，
所以我很不太愿意站在人的面前。
我不太愿意站在人的面前。
我当时也没有很大的志向。
那时我也都没有很大的志向。
我总是这样想。
我总是这样想。
我很愿意为主耶稣而活，
我很愿意为主而活，
我愿意做一个代职侍奉的人，
我愿意做一个代职侍奉的人。
因为我是学历史的，
我是读历史的。
我就想我将来大概啊，既然也没有雄心大志要出国继续深造，
那时我觉得我自己又没有雄心大志为要出国去深造，
那我大概自然而然的就是当一个啊中学的历史老师，
好自然的就是做一个中学的历史老师，
然后一方面侍奉神带领学生，
一方面也侍奉神去带领学生。
但是很奇妙的，
但好奇妙的，
神的呼召居然临到我，
神的呼召居然临到我身上，
是我最不愿意想到，也不最不愿意面对的，
是我自己最不愿意面对、最不想到的。
在大四的寒假的时候，
在大四的寒假时候。
也是在一个冬令会里面，
也都在一个冬令会里面，
有一位宣教士，他在讲见证，
他在讲见证，
讲他蒙召的见证，
讲他蒙召的见证。
在座的啊弟兄姐妹们都照样也是在那里听，
在座弟兄姊妹都在这里照样的听。
但是对我来说好像有另一种意义，
但对我来讲好像有另一重的意义。
他所讲的很多话好像就是神亲自对我说的，
他所讲很多话就好像神亲自对我说。
我当时心中受到很大的啊搅动，
在那时我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搅动。
我就啊自己在神面前又再跟神啊讨价还价，
自己心里面又再次从神的讨价还价。
我说神啊，你不要啊不要呼召我做全时间的传道人。
我跟神讲，你不要叫我做全时间传道人了。
我愿意在我的本分上专心的服侍你。
我愿意在我本分上面专心的侍奉你。
但是那个感动好像非常的顽固。
但我感动好像非常的顽固。
好像让我不降服在神的面前，心里就完全不平安。
好像我不能够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心里面得不到平安。
那次虽然讲员没有呼召。
虽然那次讲完没有呼召，
但是我的内心经过一场很剧烈的征战，
但我内心经过一场很激烈的征战。
我终于降服在主的面前，
我终于降服在主的面前。
我想我既然把主权已经交托给神，
我想我既然已经将我主权交托给神，
这一生愿意啊为他而活，
这一生愿意为主而活，
神一定会负我的责任，
神一定会负我责任。
所以即使他要我全时间出来传道，
所以即使他要我全时间出来传道，
他也一定会负责到底，
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所以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所以我还有什么可以惊的呢？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那种以往的那种惧怕完全的烟消云散。
所以我以往的惧怕就烟消云散。
因为当时在大四的时候，
因为当时在大四的时候，
我已经参与校园团契的一些啊当中学辅导的侍奉，
我都在这里参与一些学习做辅导的侍奉，
所以对于学生工作一直很有负担，
我对学生工作一直非常有负担。
所以既然清楚神全时间呼召，
所以既然清楚神全时间的呼召，
大学一毕业，
大学一毕业
就很自然地进入校园团契做全时间的童工，
好自然就进入校园团契里面做全时间的童工。
当我全时间出来服侍的时候，
当我全时间出来服侍的时候，
对于婚姻的事情，
对婚姻的事情，
我就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一个心志，
我在神面前有我的心志，
我想神做主，既然你呼召我做全时间的传道，
我就说神既然他呼召我做全时间的传道人，
那我将来的对象一定也要是全时间的传道，
我将来的对象一定要是全时间的传道人。
我说主啊，如果你有预备的话，
我跟主讲，主啊，如果你有预备的话，
我相信你会带领和安排，
我相信你会带领和安排，
但是我连这件事情我也同样放在你的祭坛上，
但我同样将这件事情都放在你的祭坛上面。
假如你没有安排，
如果你没有安排
要我一生独身来侍奉你，
要我一生独身来去侍奉你，
我也愿意，
我也都愿意，
因为一个姊妹，
因为一个姊妹
如果是全时间传道，
他如果是全时间传道，
那他又盼望将来的对象也是全时间传道的话，
他希望他将来的对象是全时间传道的话，
那个机会本来就很渺茫，
本来这个机会就很渺茫了。
所以我就几乎是等于说把这件事情完全放弃，
所以我就等于说将这件事情完全的放弃，
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
完全的交给神的里面。
我说这个我也放在祭坛上，
我就说我将这件事都放在祭坛上面，
求神自己来成就他的旨意，
求神亲自来成就他的旨意。
但是当我全时间做校园团契同工第三年的时候，
但当我全时间做校园团契的同工第三年的时候，
就有机会认识李牧师，
就有机会认识李牧师。
他也是有全时间的呼召，虽然当时还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
他虽然他都有全时间呼召，但他当时还没是全时间的传道人，
所以神就这样的带领，
神就这样的带领。
当我后来我们交往了一年多以后，
后来我们认识了一年多的时候，
我们就结婚，
我就结婚。
神也很奇妙的带领他，
神都很奇妙的带领他。
当我们结婚三个月以后，
当我结婚三个月之后，
他也全时间出来做传道人，
他都全时间出来做传道人。
我并没有常常的去 push 他，
我冇成日嘅去 push 佢，
我只不过是为他祷告，
我只不过为佢祷告，
因为他已经有全时间的呼召，只是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恰当的时候要踏出这一步。
佢已经既然有呢个全时间的呼召，但佢唔知道几时应该踏出呢一步。
我求神赶快显明他的旨意，
我求神赶快嘅显明佢心意，
让他能够 早日踏出这一步，
让他能够早日踏出这一步。
所以在我们结婚三个月之后，
所以在我们结婚三个月之后，
他也全时间出来成为校园团契的同工，
他都全时间出来是当校园的团契的同工。
所以我们一起服侍主到现在已经21年半，
我们一起服侍主到现在已经21年半。
我觉得神的选召是没有，实在是没有后悔的，
我觉得神的选召是真的没有后悔。
我们服侍神这20几年，
我们服侍神这20几年，
实在看见神的恩典，
实在看见神的恩典。
我们觉得服侍主实在是又甘甜又美好，
我觉得服侍主真的又甘甜又美好。
如果今天要我们重新选择，
如果今天要我们重新的选择，
我还是愿意来全时间服侍主，
我仍然是愿意来全时间服侍主，
因为这其中的甘甜，
因为这里其中的甘甜
是别人所没有办法体会的，
是其他人没有办法体会的。
在这次的冬令会当中，
今次冬令会里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肢体生活。
我要同大家分享的肢体生活。
我想大家都知道，肢体生活在教会当中或查经班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咁大家都知道，肢体生活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团契里面是非常的重要。
当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当一个人从一个地方搬到第二个地方里面，
离开了原来的教会，
离开了原来的教会，
通常我们所听到他们最怀念的。
通常我听到他们最怀念的
就是觉得那个教会的肢体生活非常的美好，
就是觉得以前的教会生活的肢体生活里面非常的美好，
弟兄姐妹亲密像家人一样，
弟兄姐妹亲密到好像家人一样，
非常的温暖，
非常的温暖，
很令人怀念，
很令人怀念。
那同样的，
同样的
也因为肢体生活这样的重要，
因为肢体生活这么重要，
所以撒旦也往往从肢体生活当中来攻击神的儿女，
撒旦也都成日从肢体生活里面去攻击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过一个很好的肢体生活。
所以我们要学习怎样去过一个好的肢体生活，
而且也要去识破撒旦从这里面所做的所攻击的诡计，
而且要识破撒旦要在里面要攻击我们的诡计。
所以在我这次的肢体生活讲座里面，
所以在我今次的肢体生活讲座里面，
不只是有一些传讲，
不单止是有一些传讲，
我还有一些 case study，
还有一些 case study，
还有一些小测验，
还有一些小测验。
我们要很具体的来思想肢体生活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难跟问题，
我们要很具体的思想肢体生活所面对的困难和问题，
也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多参与和提供，
也都希望大家能够 多参与和提供。
我想肢体生活的三堂，
我想肢体生活的三堂，
如果你参加的话，
如果你参加的话，
你也会对这个题目，
你都对这个题目
能够有很丰富的收获，
能够有很丰富的收获。
好，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我是学音乐的。
好，那现在呢我就讲一讲我是从哪来的。
我想讲讲我由边度嚟嘅，
讲讲我的家庭背景。
讲讲我家庭背景。
我是出生在一个几代基督徒的家庭。
我出生喺一个几代都系基督徒嘅家庭里面。
父母都非常的爱主。
父母非常爱主。
在我的家里，每天晚上都有家庭礼拜。
喺我屋企里面，每一天晚上都有家庭礼拜。
妈妈教我们唱诗歌。
妈咪教我哋唱诗歌。
然后要背一节圣经。
然后要背一节圣经。
那爸爸呢，就会讲解这一节圣经。
爸爸就会讲解嗰节嘅圣经，
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
然后我哋一起祈祷，
天天如此，
每日都系咁。
我想，因为我是从大陆来的，我想很多大陆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能够理解到我的父母这样做，他们是承受如何大的压力。
我谂我系由大陆嚟嘅，我谂当中如果有系由大陆嚟嘅朋友或者弟兄姊妹，会知道我父母咁做系承受几大嘅压力。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
我就在这样的家里面长大。
当我进了大学以后，
当我入了大学之后，
因为面对着红砖和白砖道路的选择，
因为要面对红砖或者白砖道路的选择，
因为有很多不是从大陆来，我解释一下什么叫红砖白砖啊。
因为有些人老清不是由大陆来，不知道什么叫红砖白砖。
白砖呢，就是说你有本领有知识，但是你不靠拢党，不相信党组织，你不入团不入党。
白砖嘅就系话你靠你自己本领，你唔靠党嘅关系，唔同人哋搞关系嘅。
你甚至连打个入团报告都不肯。
你甚至连打一个入团报告你都唔肯。
那这样呢，就是白砖道路。
呢个就系白砖道路。
白砖道路的后果是什么呢？
白砖道路嘅结果系点呢？
死路一条。
就系死路一条啦。
红砖道路是什么呢？
红砖道路又点呢？
就是你靠拢党，相信党。
就是你靠拢党，你相信党，
即你心里相信不相信不管，
你心里面信不信唔关事，
你起码打个入党入团报告，
但你最少打个入党入团报告，
当然最好你是党团员，
当然最好你是一个党的团员。
这就是红砖和白砖道路。
这个就是红砖白砖的道路。
同时呢，我也深受无神论的影响。
同时我也都深受无神论的影响。
我开始怀疑了，到底有没有神啊？
我开始怀疑究竟有没有神呢？
到底我父母亲讲的神是真的还是假的？
究竟我父母亲所讲的神是真的还是假呢？
要是我生长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呢？
我生长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里面，
那我就当然什么都不信。
我当然什么都不信呢？
除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哪有什么鬼啊神的？
除了是能够看得到摸得见的东西之外，哪里有鬼哪里有神呢？
这些在我心里也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在我心里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得救的见证我只好删掉了，因为刚刚主席说只给我十分钟啊。
我得救见证我只有删去，因为主席跟我说只有十分钟给我。
我也为自己留有余地啊。
我都为自己留有余地。
谁要听我的见证到我的讲座来听啊？
这个想听我见证来我讲座去听。
好，我把它删掉。
我将它删掉。
是很奇妙的，神自己用他自己一个很奇妙的方法，是我亲自的认识了他。
神用他自己一个很奇妙的方法让我亲自去认识他，
同时他光照我，
同时他光照我。
我从小以为我是一个好孩子，
从小我觉得自己一个好小孩子，
我从小以为我是一个好学生，
从小我觉得自己一个是好的小孩，好学生。
可是在那天晚上我看见我是一个罪人。
但在那天的晚上我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同时我也想到十字架的爱是多么奇妙。
同时我都想到十字架爱是多么奇妙。
世上的人都爱可爱的人。
世上的人都爱可爱的人。
爱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爱曾经帮助我的人。
待我好的人。
待我好的人。
爱我的亲戚朋友。
爱我亲戚朋友。
也可能爱好看的人。
或者都爱一些生得好看的人。
可是我是一个罪人。
但我是一个罪人。
神爱我，爱到为我舍命。
神爱我，爱到为我舍命。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真的经历过这个爱？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真自己经历过这样的爱呢？
那天晚上我被这个爱降服了。
那天晚上我被这个爱去降服了。
两年以后。
两年之后。
我在神面前有一个身心灵的奉献。
我在神面前有一个身心灵的奉献。
虽然我的外面没有改变。
虽然我外面没有改变。
我仍旧很用功的读书练琴。
我仍然很用功的读书练琴。
因为我从小从三岁就开始学钢琴。
因为我从三岁就开始学钢琴。
我非常的喜欢音乐。
我非常喜欢音乐。
在学校里，因为我学的也是主科，也是音乐。
因为我学主科也都是音乐。
所以大陆话叫正好对口。
大陆的话就是说正好对口。
所以我是非常喜欢我的专业。
我是非常喜欢我的专业。
但是我的内心，神改变了我。
但在我内心，神改变了我。
他代替了一切。
他代替了一切。
所以我就禁不住，我吃饭我要感谢他，我要跟他讲几句话。
所以我感谢神，我要跟他讲几句话。
晚上睡觉之前，早上起来之前，我要跪下向他说几句话。
我夜晚我朝早我都要跪低，我要跟他讲几句话。
是因为他的爱深深深深的吸引了我。
是因为他的爱深深深深的吸引了我。
但是因为这些行动，学校不能够容忍。
但这些行动学校不能够容忍。
他们开始是跟我谈话，
开始他跟我讲话，
叫个别帮助，
叫做个别帮助，
然后就是集体帮助，
然后就是集体帮助，
再接下来是全院帮助，
跟着就是全院帮助，
孤立我，
孤立我，
现在我们笑啊，可是那时候我真笑不出，
现在我们在这笑，但我那时候真的笑不出，
好痛苦，
非常的痛苦，
因为我也是有自尊心的人。
因为我都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
我也是一个很喜欢朋友的人。
我是一个很喜欢有朋友的人。
当我在学校是独进独出。
在学校里面我是独出独入。
人家看见我像瘟疫一样的时候。
人家看见我好像瘟疫的时候。
我心里很难过。
我心里面很难过。
我就在中午吃完饭以后，我再增加一次祷告。
我就在中午吃完饭的时候，我再增加一次的祷告。
因为他们开始不许我回家。
因为他开始不让我回家。
我觉得我有点受不了。
我开始觉得我自己有点忍受不住了。
所以我必须要增加一次祷告。
所以我必须要增加多一次的祷告。
神给我力量。
神给我力量。
他借着诗歌。
他借着诗歌。
借着我从小到大背的圣经。
借着我从小到大所背的圣经。
向我说话。
跟我讲话。
我宁愿有耶稣。
我也宁愿有耶稣。
胜过一切世上所能得的。
胜过世上一切所能得的。
是的，是他的爱。
是的，是他的爱。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我没有钢铁般的意志。
我没有钢铁般的意志。
我也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女强人。
我也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女强人。
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
是他给我力量。
是他给我力量。
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
后来学校就将我开除。
当我接到这个开除的通知书的时候，
当我接到这个开除的通知书的时候，
我不会哭，
我不会喊，
我没有任何的表情，
我没有什么表情，
我麻木了，
我麻木了，
我没有想到我是属于开除的这一类学生，
我没有想，没有想到我自己属于要被开除的这类学生，
我也没有想到学校竟会把我开除，因为我什么错误都没有犯，
我没想到学校竟然会将我开除，因为我什么事都没有做错，
不是信仰自由吗？
不是信仰自由吗？
是的，他们说，但是我们有反信仰的自由。
他说是的，是信仰自由，但我们都有反信仰的自由。
我拿着这张通知书，
我拿着这张通知书，
我坐在那里，
我坐在那里，
我想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知道，如果被学校 是用这种方法开除的学生，他的后果会是什么？
我想由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他会知道如果有些学生是被这样的情况开除的时候，他结果会怎
样？我也知道，
我也都知道，
我还年轻，
我还是年轻，
我将会没有前途，
我将没有前途，
我也知道前途对我来说多么重要，
我都知道前途对我来说是几咁重要。
我的父母说哭吧，
我父母跟我说叫我喊，
我像木头人一样，
我好像木头人一样。
我父母说我们跪下祷告吧，
我父母跟我说不如跪下来祷告。
当我一跪下的时候，
当我跪低的时候，
眼泪像泉水一样的流出来，
眼泪就好像泉水一样的流出来。
我问神我没有前途了怎么办，
我问神我没有前途了那怎么办呢？
但是神用诗歌向我说话，
但神用诗歌跟我说话，
为你为你我受一切，
为你为你我血已流清，
你肯为我把你的前途给我吗？
你肯将你的前途给我吗？
是的，他为我将一个罪人他钉在十字架，把他的生命给了我。
是的，为我这样一个罪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使我有了新生命，
叫我有新生命。
我说主啊，
我跟主说主啊，
一切全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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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全奉献。
是的，
是的，
不是因为我爱，
不是因为我爱，
是因为主爱我，
是因为主爱我们，
是他的爱把我吸引住了，
是主的爱将我吸引住。
但是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
但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
我失去了学习的权利，
我失去了学习的权利，
我也失去了工作的权利，
我都失去了工作权利，
我成为了寄生虫，
我成为了寄生虫。
我想大陆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寄生虫，
我想大陆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寄生虫。
我只能待在家里，
我只能够留在家里面，
每一年看着春去冬来，
每一天看着春去秋来，
我看见树叶发芽，我看见树叶掉下来，
我看见树叶发芽，看见树叶跌下来，
我问神我的前途在哪里，
我问神我的前途在哪里呢？
我难道一直这样下去吗？我还年轻呢，
难道就要这样一直下去吗？我还是很年轻。
时间在神的手中，
事情在神的手里面。
我更没有想到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我没想到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我家里的钢琴都被抄走，
我家的钢琴都被抄去，
我连弹琴的机会都没有，
我连弹钢琴的机会都没有，
整整十一年我没有碰过琴，
整整十一年我没碰过琴。
但是我从心里说我感谢神，
但是我从心里面说我感谢神，
他把夜间的歌曲赐给了我，
他将夜间的歌曲他给了我，
也把这个歌曲赐给其他和我一同经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弟兄姐妹，
也都将这个夜间的歌曲赐给一切和我一起经历文化大革命这个浩劫的弟兄姐妹。
我将会在音乐讲座中和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些歌曲和歌曲的来源，
我将会在这个专题里面和大家去分享这个歌曲的和歌词的来源，
我也将会和大家一同分享什么叫圣乐，什么叫世俗音乐，
我都在里面会和大家分享什么叫做圣乐，什么叫做世俗的音乐，
圣乐的特点是什么，
圣乐的特点是什么。
我也会将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都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有心在音乐上愿意侍奉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心在音乐上面侍奉的弟兄姐妹，
如何带领会众口唱心和赞美主，
怎样去带领会众口唱心和赞美主，
让会众从诗歌中经历神的能力，
让会众在诗歌里面去经历神的能力，
让每一个人从诗歌当中经历神的信实，神的慈爱，
让每一个人在诗歌里面经历神的慈爱，神的信实，
让许许多多还不认识神的人明白神多么爱你，
让那些未信神的人他能够明白神是几么爱他们，
和他所为你预备的救恩，
还有他所为你们预备的救恩。
我也会和大家一同分享，
我都会和大家一起分享，
如何让诗歌在聚会当中？
怎样让诗歌在聚会当中
与信息一同发挥它的作用，
同埋信息一同发挥它的作用，
使人认识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使人去明白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怎么去塑造啊这样一个人？
神使用一个人之心，他必须要破碎。
神使用一个人之心，他必须要把它破碎。
在我的生命里面，亦都系见证到神点样嘅破碎。
在我的生命里面，也一样的去见证神怎么去破碎。
我比大家冇更加熟灵。
我没有比大家更熟灵。
不过神的确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破碎的工作。
可是神在我的身上的确做了破碎的工作。
我觉得没有破碎是不能够为神所使用。
我觉得没有破碎是的确没有办法为神所用。
我的生命是可以用一句说话讲出来。
我的生命可以用一句话来讲。
如果你想要一件物件的时候，你必须要奉献给神。
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事情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把它奉献给神。
那你就能够享用这件事。
你就能够享用这个东西了。
我家嘅我嘅背景系矛盾嘅背景。
我家里面的背景是很矛盾的一个背景。
我嘅阿叔阿伯系牧师。
我的叔叔我的伯伯是牧师。
我爸反对基督教。
我爸爸很反对基督教。
所以我跟我嘅 cousin 去教会。
所以我跟我的表兄弟去教会。
但系喺家庭里面受着嘅批评教会嘅教育。
可是在家里面就受了一些批评教会的一些教育，
心里一路都有个大的冲击，
心里面就有很大的冲击。
但是当我大约九岁的时候，
可是当我大概到九岁的时候，
观察我的大哥哥他的左脚的 hip 啊臀啊 hip 啊咩部啊啊唔系臀部啦 hip 啊，佢嘅臀部系有呢个 TB 泵。
啊！我就发现我的哥哥他的臀部有一些 TB 泵。
他点样嘅为一个中国嘅古老嘅医生嚟医好？
他是给一个中国的古老医生所医好。
在死症嘅病房里面被拉出来，
在那个死症的病房里面被拉出来，
喺屋企里边受瞓住最硬嘅床、最冻嘅床嘅受苦嘅里边，点样嘅见证住？
他怎么在家里面最冷最硬的那个床上面去见证住？
我的父亲冇回转。
我的父亲没有回转，
但是在我心里面他是留下一个很大的一个道基督真道的种子。
可是在我心里面就留下一个基督真道的种子。
我也都见到人生的痛苦，
我也见到人生的痛苦。
大战的时候我差不多被包埋 去送去坟场。
大战的时候我几乎被包起来要送去坟场。
身受过那个痛苦在我父母的身上面成日见证到，
我身所受的痛苦常常在我父母的身上能够见证到。
我从小的我的名叫天乐，天上的天，快乐的乐。
我从小我的名字叫天乐，是天上天，快乐的乐。
只有乐天派的生活才能够使我们过得到大战的时候的生活，
只有乐天派 的思想的态度才能够叫我过得大战的痛苦。
所以我
的
名叫天乐，
所以我的名字叫天乐。
我九岁就很喜欢音乐，
我九岁就非常喜欢音乐，
最喜欢小提琴，
最喜欢小提琴。
到十一岁学钢琴，
到十一岁我学钢琴。
到我十三岁的时候，我爸爸不准再学音乐。
到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不许再学音乐。
我最喜爱的嘢，我父母不准我要。
我最喜欢的东西，我父母不让我去学。
连我十七岁的时候嘅爱人，
连我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爱人，
神都要拿开，
神也要把它拿去。
因为他拿开之后，他要给我一个更好的。
因为他拿去以后，他要给我一个更好的。
我十四岁的时候，我去派单张。
十四岁的时候，我去派单张。
当时没得救。
那时候还没有得救。
我道种已经在我心里边。
可是道种已经在我心里面。
当时郑果牧师讲到。
当时郑果牧师在讲道。
我觉得我隔离嗰个男仔，好需要耶稣。
我当时我觉得我旁边那个小太保很需要耶稣。
小太保。咁我带佢信耶稣，
我就带他去信耶稣。
但系当呼召嘅时候，
可是在呼召的时候，
我脚都震咗，
我脚都在发抖。
我心里话你要信主啦，
我心里面就在讲你要信主吧。
但系内心里讲一句说话，我都未曾信。
我心里面却在讲另外一句话，我自己还没有信主。
我就推佢去，
我就推他去了。
佢死唔去，
他怎么也不要去。
我自己唔好意思，自己上去。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自己就跑上去。
佢第时喺第日喺街上见到我，你又未信，你嚟我信。
他以后在街上碰到我就说你还没有信你拉我去。
因为家里对这件事非常的 negative， 很反对。
因为家里面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反对。
到十九岁、十八岁嘅时候。
到十八岁嘅时候，
我参加夏令会。
我去参加夏令会，
当时夏令会好热心。
当时在夏令会里面非常热心。
最后一晚宣召，
到最后一个晚上
传道，
要宣召，要奉献传道。
我从小就话主啊，我喜欢将呢个福音传俾第二个人。
我从小我就对主说，我喜欢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听。
因为我喺学校被人打，
因为我在学校里面给人家打，
自己打交，
自己去打架，
觉得好曳，
觉得非常坏。
十句话里面九句系粗口，
十句话里面有九句是粗话。
喺屋企就被父母打，
在父母也在家里面也被父母打，
所以咧自卑感好重，
所以自卑感非常重。
猛咁用嘅方法咧，屋企教育嘅方法就系非常嘅negative 嘅 approach。好，
家庭里面用嘅方法去教育孩子咧，就是非常 negative 的一个。
所以我一路都谂住耶稣基督赦免嘅救恩，我系最喜欢嘅。
所以我一直在想，耶稣基督赦免的救恩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喜欢走到神面前去认罪。
我喜欢走到神的面前去认罪，
但系我冇决志要信佢。
可是我没有决志要信他，
我就信咗。就嗰次信咗，
我就在那次我信了主。
不过十八岁嗰年，
可是到十八岁的时候，
要奉献传道嗰件呼召，
要奉献传道那个护照，
我唔敢行出去，
我不敢走出去。
我隔篱嘅姓杨嘅，而家香港大律师，
我旁边姓杨的一个香港大律师，
佢震到连凳都跌咗，
他要发抖到一个地步，那个整个椅子都要掉下来。
佢终于行咗上去，
他终于走上去了。
我冇胆，
我没有胆。
我哥话俾我知，
我哥哥告诉我。
你要逃避传道的呼召，好像逃避地狱的火油。
你要逃避传道的呼召，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
他很怕我奉献传道，
他很怕我奉献做传道。
我就说我没什么才干，奉献传道最好。
我说我没有什么才干，我奉献传道最好。
其实我没有讲过这个说话，
其实我没有讲过这句话，
是我心里面有一句，我的确自卑感很重。
可是是在我心里面有这样的话，我的确我心里面我的自卑感很重。
我冇上到去台，
我没有走上台前，
但系主嘅说话仍然在心中。
可是主的话仍然在我的心里面，
直至到今日，
直到今天。
当晚讲到嘅系滕敬辉牧师，
当天晚上讲到的是滕敬辉牧师。
同一日奉献嘅有林安国牧师，
同一天奉献的有林安国牧师，
有 Tacoma 嘅陈宝全牧师，
还有陈宝全牧师。
我好羡慕佢哋咁大胆行出去。
我很羡慕他们这么有胆量去走出去。
隔篱嗰张凳跌咗，我要执翻起佢。
旁边那个椅子掉了，我还要把它拿起来。
我自己坐唔稳，
我自己没有坐得很稳。
我就人哋行出去，我行后。
人家走上前，我就走到后面去。
我企起身，
我站起来，
但我唔系向前。
但是我不是向前走，
我向后，
我向后走。
我的确好怕，因为如果我咁做嘅，我父母会赶我出去。
我的确很怕，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我父亲会把我赶出去。
但系主嘅恩典好奇妙。
可是主的恩典很奇妙。
我爸爸就觉得我系生出嚟唔系好运。
我爸爸觉得我生出来的时候不是很幸运。
你个人都嚟美国留学，嚟得好爽。
你们大家过来美国，你留学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痛快。
我话收咗咧，美国领事馆唔俾 visa。
我学校已经收了我，可是美国领事馆没有给我护照。
系神有奇妙嘅恩典。
可是神有
恩典。
可是神有奇妙的引领。
我读大学嘅时候读社会工作。
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是念社会工作。
我唔系，其实我唔系想帮助人，系帮助我自己。
其实我不是想要帮助别人，想要帮助我自己。
研究心理学，
研究心理学。
我细个都好，从细都中意帮助人。
我从小就很喜欢帮助别人。
点知道当我学习点样帮助人哋嘅时候，我却系自己受到帮助。
可是我在学习怎么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自己真正得到帮助。
好感谢主，我爱嘅音乐，我虽然得唔到，神俾翻我。
很感谢主，我喜爱的音乐是我得不到。
喺奇，
可是后来神也让我得到。
喺奇好奇妙嘅情形之下，我喺香港唱歌攞到个奖品去送我去欧洲。
很奇妙的，在香港我唱歌的时候，我得到一个奖品，他送我到欧洲。
咁就我嚟美国咧，就从欧洲嚟嘅。
然后我来美国是从欧洲这样过来。
嗰个嘅俾我一个好大嘅一个鼓励，
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原来我以前唔相信我系一个识唱歌嘅人。
我从前我不相信我自己是一个懂得唱歌的一个人，
但系唔知点样得到冠军之后咧，我相信我自己系识唱歌嘅人。
在莫名其妙得到冠军以后，我就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懂得唱歌的人。
生命开始改变，
生命开始有改变。
我深深体会到，若果我哋对圣经嘅说话唔深认识嘅时候，我哋对于基督徒做基督徒冇把握。
我深深了解到，如果我们对圣经没有了解的话，我们对基督徒的生活没有把握。
就是信耶稣的人有权柄作神的儿女，
信耶稣的人他有权柄作神的儿女。
在 人生的里面，我们需要人的承认，我们才觉得自己是识唱歌，好像我这样。
在人生的里面，我们需要别人承认，我们才知道自己懂得唱歌。
创造万物的主宰说你是我的儿子，
可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他说你是我的儿子，
你有什么权力去否定你不是神的儿子呢？
你有什么权力去否定你不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真心相信神的话，
如果你真心相信神的话，
神说我要赦免你一切罪，
神说我要赦免你一切的罪，
你有什么权柄说我不能够赦免我自己的罪呢？
你有什么权柄说我不能赦免我自己的罪呢？
因为这样的缘故我走向神，
因为这样的缘故我走向神，
我能够真正的享受神给我的赦免，
我能够真正的享受神对我的赦免。
在音乐上面我有很多的造作，
在音乐上面有很多的造作，
就是因为我知道神可以使用这一方面能够在他工作里面侍奉，
因为我知道神可以 用这个方面在他很多的侍奉上面。
教会侍奉了五年之后，
在教会里面侍奉了五年，
主的呼召声音临到，
主的呼召的声音来到。
有人说为什么你不去读音乐，读个博士学位？
有人在问我为什么你不去念音乐，念一个博士学位？
当时我是教大专，
那个时候我是在在教大专，
一方面侍奉，
一方面在侍奉。
但我祷告了三个月之后，我觉得我不应该去神学院读音乐。
可是我祷告了三个月以后，我觉得不应该到神学院里面去练音乐，
因为音乐的侍奉是一个侍奉，
因为音乐的侍奉是一个侍奉，
音乐本身不是侍奉，
音乐本身不是侍奉，
音乐是媒介，
音乐是一个媒介。
一讲到媒介的时候，我们要想到那个媒介的对象是什么。
一讲到媒介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到媒介的对象是什么。
但如果我是一个侍奉的时候，我必须学习怎么侍奉。
如果我是在侍奉的时候，我要学习怎么去侍奉。
如果我不知道讲说话，我就很难去讲道。
如果我不懂得讲话，我就很难去讲道。
我不是学讲道，
我不是去学讲道。
讲道的恩赐是有言语的恩赐的，在其中
讲道的恩赐是有 语言的恩赐在其中，
音乐的侍奉是有音乐 的恩赐在其中，
音乐的侍奉是有音乐的恩赐在其中。
但音乐的侍奉不是等于音乐，不是等于音乐侍奉，
可是音乐不等于就是音乐侍奉。
因此我念神学读教牧学，
因此我去念神学念教牧学。
但这个的 学业对我非常大的帮助，
这个学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在我的 workshop 里面，
在我的专题里面，
我会专提到怎样分辨是非，
我会特别提到怎么去分辨是非，
怎样不让音乐成为我们侍奉的难阻，
不会让音乐成为我们侍奉的难阻，
怎样让音乐使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有效果，
怎么让音乐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有效果。
所以盼望大家来参加，
所以很盼望弟兄姐妹来参加。
所以我不是一个音乐家，
虽然我不是个音乐家，
我是一个神的仆人，
我是一个神的仆人，
在圣经真道牧养上面受造就，
在圣经的正道牧养上面受造就。
过去的十年我有两个教牧的教 pastor teacher 做我的同工，
过去的十年里面有两个Pastor Teacher 当我的同工，
神大大的使用他们将我陶造成一个牧人，
神大大的使用他们使他们帮助我成为一个牧人。
所以在属世一方面我是一个音乐家，
在属世的一方面我是一个音乐家，
在属灵的家庭里面我不是音乐家，
在属灵的家庭里面我不是一个音乐家，
我是一个牧者，
我是一个牧者。
我们用音乐侍奉的人，
我们用音乐侍奉的人
应该看自己为牧者，
应该看自己为牧人，
因为我们的音乐是讲台的侍奉，
因为我的音乐是讲台的侍奉，
是一个严重的呼召，
是个严重的护照。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会众，
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会众，
怎么用音乐接触他们，
怎么利用音乐来接触他们。
这个就是我的讲题，
这个是我的讲题。
愿主祝福各位，我都不知道有机会这么讲见证。
愿主祝福各位， 我也不想要在这里做见证。
这个我第一次来到这个 state， 就是这个 town，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州这个城市，
所以觉得好，虽然外面很冷，里面很温暖，
虽然觉得外面很冷，这里还是很温暖。
感谢主，
感谢神。
我见证会另一种，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的见证会是另外一种，
就是讲个海怎样分开神呢，让我行到嚟香港，
就是讲那个海怎么分开，然后神让我来到香港。
但系当我父母出咗嚟咧，
可是当我父母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经验就开始是有另一种嘅唔同嘅际遇。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就我的經驗就開始有另外一種的機遇。
我睇住香港嘅由貧窮變成富有，
我看見香港從貧窮到了富有，
睇見呢個小城市嘅奮鬥，
看見整個小城市的奮鬥，
以及佢面臨嘅危機，
跟他所要面臨的危機，
呢個就係我成長嘅背景，
這就是我成長的背景。
咁咧，我好記得咧，我最先開始有啲好特殊嘅同宗教有關嘅經驗咧。
我記得我很開始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經驗跟宗教的經驗的時候，
大概是六歲的時候，
大概是我六歲的時候。
當時香港咧仲係冇乜高樓大廈，
當時在香港沒有什麼比較高的大樓
啊。咁咧就喺陽台可以放紙鷺，
在陽台的時候可以放風箏
啊。咁每逢夏日黃昏咧，我都睇見嗰個天地嗰個震撼嘅美。
每逢夏天的傍晚的時候，我看見這個天地的美
啊。咁而媽媽有時係拎埋飯餸一齊咧上嚟，一齊去食飯咧去睇呢個天。
然後我媽媽有時候就會把飯把菜都帶到那邊，然後我們就看那個天跟那個天空。
當暮色四合嘅時候，
當暮色四合的時候，
天上嘅星宿出現，
天上的星星就出現。
我哋感覺嗰種宇宙深遠嘅美，
我們感覺到天上那種深遠的美。
咁我記得當時哥哥問過我媽媽一個問題。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哥哥问我妈妈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坐火箭一路飞上去几时先到尽头呢，
就说如果我们坐火箭一直坐飞上去的时候，什么时候会到尽头呢？
咁我记得妈妈话呢是没有尽头。
我记得我妈妈说是没有尽头的。
咁啊呢句说话呢，我忽然间让我个心第一次体会乜嘢叫做无限。
我记得那句话忽然就在我心里面叫我第一次体会什么叫做无限。
我忽然间觉得我个心变得好大。
我忽然我觉得我心胸变得很大，
不是好像就是一个小孩追求玩和吃，
不像一般的小孩子只是在追求吃跟玩。
我心忽然间好像飘到很远，
我心忽然好像飘得很远，
我想到那个无限的世界，
我想到那个无限的世界，
那个繁星的天空背后那个世界，
我想到那个繁星天空背后的世界。
我由当时开始我深信起宇宙深远之处是有原味在这里，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相信在宇宙深远之处是存在那个完美。
所以这个经验可以说令到我一生都是去追求究竟这个最后那个是什么东西。
我这个经验就能够帮助我一生去追求最后的是什么呢？
但是童年的时期当然所经验的是和谐和优美。
可是在童年的时候所经历的当然是和谐跟优美。
可惜呢，当我到大概十岁左右，
可是到我十岁的时候，
我爸爸呢患了精神分裂症，
我爸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成为一个废人，
成为一个废人，
二十几年没出过街，
二十几年他没有上到街上去，
没做过事，
他没有做事，
没承担家庭的责任，
没有承担家里面的责任，
成日都是吃烟，
整天就是抽烟，
还有跟妈妈吵架，
还有跟妈妈吵架。
对于小佬哥来讲，没有恐怖得过父母嗌交。
对小孩子来讲，没有什么东西跟比父母吵架更恐怖
啊。咁当我最需要一个爸爸的形象的时候，
当我最需要一个爸爸形象的时候，
我就失去了爸爸，
我就失去了我爸爸
啊。我开始体会咩叫痛苦，
我开始体会什么叫痛苦。
咁另外一边咧，我妈妈咧承担家庭的责任，
另外一边我妈妈去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
佢系一个社工，
他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佢对我有好多教育，
那对我有很多的教育，
鼓励我哋要奋勇做人。
鼓励我们要奋勇做人
啊！咁咧，佢就有一次带我去睇香港嗰啲贫穷嘅木屋区。
他有一次，他带我去一个香港一些贫穷的木屋区，
作为对我一种教育，
作为对我一些的教育。
咁我去到之后，我先睇到原来社会里面系有贫穷呢回事。
我去到那边才发现，社会里面居然有这个贫穷这些事情。
我先知道原来唔单止我系有痛苦。
我才晓得也不止我自己有痛苦，
原来整个社会都是有不公平，
原来整个社会里面也有不公平，
很多家庭都有痛苦，
很多家庭都有痛苦。
另外呢，我妈妈又鼓励我看书，
还有我妈妈也鼓励我去看书。
我记得当时买了一本小说叫《西线门战士》
那个时候我就买了一本小说叫《西线门战士》，西线湖战士
咁咧，系雷马克嘅一本名著，
是雷马克的一本名著。
咁我咧当时系因为细佬哥中意睇打仗书，所以买嚟睇。
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小孩子喜欢看打仗的书，所以我就买来看。
但估唔到呢本书描写战争嘅残酷，
想不到这本书描写了战争的残酷。
当我睇咗之后，我先知道原来人类系有战争。
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才晓得人类原来有战争。
唔单止社会有唔公平，
不单止社会有不公平，
原来整个人类都会自相残杀。
原来整个人类他也会 自相残杀。
我开始发觉原来这个世界是很多苦难。
我开始发现整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
当时我还是小学生。
当时我只是小学生。
没法承担这些问题。
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些问题。
我就变成一个很反叛的青年。
我就变成一个很反叛的青年。
我到中学的时候。
到了中学的时候。
我是全校最坏的学生。
我是全校里面最坏的学生。
差不多要赶我出校。
几乎他们要把我赶出学校。
但是另外我很喜欢买书看。
可是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看买书回来看。
我又买一本庄子来看。
我又买了一本庄子来看。
当时是中学二年级。
那是中学二年级。
就是国中二年班。
就是 国中二年级。
买本庄子回来。
买了一本庄子回来看。
第一卷叫做逍遥游。
第一卷叫做逍遥游。
都不知道讲什么。
不晓得他讲什么。
只知道呢到时猫王皮里士尼有出电影叫青春逍遥游。
只知道那个时候猫王那个他有一部剧的电影。他有一出电影叫做
青春逍遥游。咁啊就当时一睇逍遥游嘅内容咧，佢话不命有余，其名为坤，君之大不知几千里也，都唔知讲咩，唔使翻呢度。
那个时候只知道庄子里面就讲了一大堆嘅东西。
咁啊就然后咧我自己由于当时都睇好多书咧。
那个时候我也因为自己看很多书。
咁我到我中三嘅时候，有一个嘅老师咧就发现我呢个人。
到那个时候中学三年级，我有一个老师都发现有我这样的一个人。
就系知道我虽然系好反叛。
他知道我虽然很反叛，
但系咧我又好中意睇书。
可是我非常喜欢看书。
咁佢就用咧鼓励我嘅方法嚟制服咗我呢个学生。
他用鼓励我的方法来制服我这个学生。
他就介绍好多书俾我睇。
他介绍我非常多的书来看。
好似当时台湾好流行嘅李敖嘅著作。
好像当那个时候台湾很流行的李敖的著作。
咁就李敖好反叛嘅。
你要非常的反叛
啱晒，
但是对我真合了。
咁另外咧，就佢俾借一啲当时讲存在主义嘅书俾我哋。
还有那个时候借给我一些存在主义的一些书来给我看。
咁当时咧，老师咁睇得起咧，我当然好地睇佢书啦。
当时候既然老师对我这么看得起我这个人，我当然非常好好的去看。
结果睇完同佢讨论，
结果我看完以后跟他去讨论，
咁佢就话你嘅程度好高。
他说你的程度非常高，
已经到大学程度了，
已经到大学的程度了。
你佢咁讲之后咧，我上佢堂以后都唔捣乱。
给他这样讲以后，我上他的课的时候就没有再去捣乱。
以后呢个老师嘅启，由于呢个老师嘅启发，我开始去接触到哲学嘅书。
因为这个老师的启发，我开始去接触那些哲学的书。
我接触到柏拉图，
我接触了柏拉图，
佢讲到宇宙后面嘅秘密。
他讲到宇宙背后的奥秘
咁系同我所追求嘅问题好吻合，
跟我所追求的问题很吻合。
另外我睇到尼采，
我看了尼采
佢讲到上帝死咗，
他讲到上帝死了。
咁当时我系读教会学校，
我那个时候念的是教会学校，
咁好反对教会啲嘢。
我就非常反对教会这种事情。
睇见尼采的书又好中意，
看了尼采的书我非常喜欢的。
由到中四我开始接触佛学，
到中学四年级我开始接触佛学
我开始打坐，
我开始打坐。
由当时开始练打坐到我信耶稣都有四年几五年的时间。
我从开始练习打坐到我信耶稣大概也有四年到五年的时间。
这四五年里面我曾经同灵界接触过，
我在这几年里面曾经跟灵界有接触，
而且亦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经验，
也曾经达到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是呢我发觉呢即是他并没有真正满足到我自己的生命。
可是我发现他没有真正的满足我自己的生命。
我在一路到中学毕业呢，我都去研究儒释道的思想。
我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一直在研究儒释道的这种的道理。
那到大学呢，
到大学的时候
我以为呢我可以建立一套新的理想去救整个世界。
我以为我自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理想去救整个世界。
但后来我发觉原来人的内心就是有很多虚伪和自私。
可是我发现人的内心里面有很多虚伪，很多的自私。
不单止我见到人家有。
我不单止看见别人有。
我看到我自己都有。
我发现我自己也有。
所有我骂人的东西我自己都有。
所有我骂人家的东西我自己都有。
只有我自己经验过我才了解为什么他是这么坏。
因为只有我自己真正经历过我才了解他怎么会这么坏。
咁我可以體會到人內心嘅問題唔係單係靠建立一個理想或者改革社會可以解決。
我發現，人的問題不是可以靠一個新的理想或者改革整個社會可以去解決，
因為人嘅問題喺佢內心嗰度。
因為人的問題在他的內心裡面。
我睇到人類嘅歷史就係咧，人建立理想，然後又破壞翻理想。
我發現人的歷史裡面就是建立理想，然後又破壞理想。
所以我當時我諗過咧十套方法去解決人類嘅問題。
那個時候我想了十個方法去改變人類的問題。
但後來我發覺十套方法都比以前啲聖人諗過嘅。
我後來發現這十個方法都給以前的聖人所想過。
但結果世界冇改好到。
結果世界沒有改好。
因為咧人嘅內心未改變。
因為人的內心沒有改變。
嗰時候我變得好空虛。
我那個時候變得很空虛。
我覺得好似冇真理。
我覺得好像沒有真理。
好似咧浮喺個海裏邊。
好像浮在那個海裡，
踩不到地下的感覺，
腳沒有踏到那個地。
那當時我曾經一度呢就很放浪形骸，
我那個時候曾經就很放浪形蟹
行
蟹放浪形骸，
那就我就跟同學夾粉組建和尚袍，
我那個時候跟同學一起就做了一個和尚的袍子，
那穿了周街行，
穿了以後我就四處去跑
咁就喺香港嘅尼敦道嗰度，
在香港尼敦道
咁，然後大家呢同我同學一起講德文，
然後我同學一直在講德文
講國語，
講國語，
總之唔肯講呢廣東話，
就是不肯講廣東話，
即係要同普通人唔同，
要和別人有不一樣
咁嗰時就念密宗，
然後那個時候也念密宗
咁去嘗試念一啲咒語，
嘗試去念那些咒語
咁，同埋去用一啲嘅手印，
然后尝试去用一些手印，
希望同呢个超自然界接触，
希望能够跟这个超自然界来接触。
而家美国有一位好著名嘅密宗大师，
在美国现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密宗大师。
当时喺中文大学咧，佢就识得我个名。
在那个时候，在中文大学，他也认识我的名字。
点解？因为佢发觉图书馆所有密宗嘅书都有我借过。
因为他发现在图书馆的书里面所有的有关密宗的书都有我的名字上
咁，但当时我想念一啲咒可以有超自然能力，
我那个时候想要念一些的咒语能够有超自然的能力
咁，就据说有啲咧可以飞起嘅，
据说有一些可以飞起来的
咁，特别上堂上闷嗰时就念
特别在上课上得很闷的时候就念一下，
结果冇飞起到，
结果没有飞起来
咁就但由念呢、这个念密宗开始咧，我就开始又同灵界接触。
然后从开始我念密宗的时候，就开始跟灵界又有接触了。
咁而灵界一个好奇怪嘅力量，
然后灵界有一些很奇怪的力量，
佢通过一啲菩萨嘅形象，
他通过一些的菩萨的形象，
或者天使嘅形象，
或者天使的形象
嚟同我沟通，
来跟我沟通，
而且俾我超自然能力，
而且给我超自然的能力，
叫我咧去跟从佢，
叫我去跟从他，
叫我主张一切宗教殊途同归。
就我主张所有宗教一切都是一样的
咁，然后呢就话将会有好多人跟从你，
然后他告诉我将来会有很多人来跟从我
你可以成为一个大师，
你可以成为一个大师，
成为一个活佛，
可以成为一个活佛
咁，我初初都好俾呢种讲法吸引，
我开始也给这些讲法所吸引
咁，我同呢个灵沟通，我真係有超自然能力，
我和这个灵沟通以后发现我自己真正有超自然的能力
咁，但我自己后来分析一下，
可是我后来分析了一下，
我发觉呢个超自然能力冇去洗洁净我嘅心灵，
我发现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没有洗清洁我心里面的
心灵里面嘅污秽
心里面的污秽
而且呢佢呢仲增加咗我嘅欲望，
而且它更增加了我自己的欲望，
增加我的骄傲，
增加我的骄傲。
我发觉我遇到的不是宇宙最后的真理，
我发现我所遇到不是宇宙最后的真理，
可能是魔
可能是魔鬼
所以呢我就终于呢没有接受这个力量，
所以我终于没有接受这个力量。
但那时候我开始呢就主张所有宗教殊途同归，
可是我在那个时候就主张所有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
因为打坐都有些经验，
因为打坐也有一些的经验
那时我就穿长袍，
我那个时候穿长袍
在大学那里走来走去，
在大学里面走来走去，
有时在打坐，
有时候在打坐，
有时拎啲禅宗书在那看，
有时候就拿一些散装的书来看，
那你好像卷起禅宗书在巴士看，
然后就把那些散装的书卷起来在巴士里面看，
拿一些红笔在那点句，
再拿一些红笔在那边去点句，
咁落雨拎把油纸伞，
下雨的时候拿一把纸伞。
咁当时喺中大都好多人认得我，
那时候在中文大学很多人都认得我。
咁但系咧，我发觉我 这一切的造作并没有改变我的内心。
可是我这一切的发现我自己这一切的造作没有改变我的内心。
当时我有研究下圣经，
我那个时候有研究一下圣经，
我发圣经一句话讲正我的内心。
我发现圣经有一句话讲的是我的内心，
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
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
他说呢，我也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
我也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忽然发现我的确是我很想成为一个圣人，
我开始发现我的确 很希望成为一个圣人，
但我的内心其实有很多污秽，
可是我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污秽，
外表我是道貌岸然，
外面我是道貌岸然，
但我知道我内里就有很多情欲，
可是我知道我里面还有很多的情欲，
而且我还有很多骄傲，
而且还有很多的骄傲。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很骄傲，
我非常骄傲，
但我又觉得其他的人都很骄傲，
我也觉得所有的人都非常骄傲。
后来我又发觉 我要读圣人的教训，不再骄傲，
开始我发觉我要念圣人的教训，我不能再骄傲，
于是我很谦虚，
然后我就很谦虚，
谦虚上下觉得我都挺谦虚的，
然后谦虚了一阵子，我发现我也蛮谦虚的，
我呢即比其他人谦虚，
我也比其他人谦虚呢，
看看其他人多骄傲，
看看其他人多么骄傲，
我就不沉，
我就没有这样子，
结果我进入更高的骄傲，
结果就进入更高的骄傲里面，
我可以更体会圣经所讲的说话，
我可以更体会圣经所讲的话，
立志为善由得我，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咁而啱喺呢个时候咧，大学有一个基督徒，
在那个时候大学有一个基督徒，
而家佢做咗牧师，
他现在当了牧师，
就系罗石维牧师，
就是罗石维牧师。
咁咧佢当日咧就问我星期六下昼得唔得闲咧，
他那个时候就问我礼拜六下午有没有空呢，
咁我就知道基督徒问啲咁嘢，梗系有啲阴谋。
我知道基督徒问这些问题一定有一些阴谋，
咁就叫我去听嘢，真系。
就是叫我去听一些东西。
咁但我当时要做圣人啦。
可是那个时候我要当圣人。
我唔讲大话。
我不讲大话。
我真系有空。
我的确有空。
咁结果我有空啦。
所以我真的有空了。
咁佢就叫我真系邀请我团契。
所以他就邀请我去团契。
我谂下都好啊，横掂所有宗教殊途同归。
我那个时候在想，没有关系，反正所有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
咁我就去认识下基督教，
所以我就去认识一下基督教。
当时去到系查经，
当时去了那边是查经，
查完经咧，
查经结束了，
成班基督徒就唱欢迎歌，
所有的基督徒就在唱欢迎歌，
握手，
跟你握手。
咁跟住问即系你觉得刚才查经点啊？
然后就问你刚才觉得查经怎么样呢？
哇，好好啊！
我就说不错啦。
咁佢哋个好高兴，
然后他们就很高兴。
但系我跟住又不过咧，嗰段圣经同印度教嘅吠陀经有一段系差唔多咁。
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过这个圣经刚才所念的经文跟印度有一个某某经的经文内容差不多呢。
咁我带埋本吠陀经、吠陀经一齐去啦。
我就拿了一本印度的吠陀经。
揭俾佢睇，
我就打开给他看，
同佢查经，
我就跟他查经，
吓到啲基督徒晕咁啫，
把那些基督徒吓得要晕倒。
咁当时我有啲虐待狂，
我那个时候有点虐待狂，
就系咧总系咧问好多好难嘅哲学问题，
总是喜欢问一些非常难的哲学问题，
睇下基督徒几尴尬，
看看那些基督徒多么尴尬。
然后咧佢又继续对我笑，
然后他也继续对我笑，
因为怕咧我会唔信，
又怕我会不信。
咁但系咧我。本来是在那里玩他们，
本来我是在那边去捉弄他们，
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他们生命里面有一种很独特的质素，
慢慢我发现在他们的生命里头 有一种很独特的质素，
他们未必懂讲很多中国哲学，
他们不一定可以讲很多中国的哲学，
未必懂讨论很多哲学神学的问题，
不一定能够讨论一些哲学跟神学的问题，
但是我发觉他们的心灵的深处是有一种很微妙的和宇宙的主宰的沟通，
但是我发现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一种很微妙的可以跟宇宙的主宰沟通的东西，
这种沟通令他们很喜乐，
这种的沟通叫他们非常的喜乐，
令他们很善良，
叫他们非常的善良，
而且在很大痛苦的时候，
而且在很大痛苦的时候
他有能力和盼望，
他能够有能力有盼望。
咁我记得喺大学见到个基督徒，
我记得在大学里面看到基督徒，
他说他呢度牙肉生了一粒瘤，
他说他的牙肉里面生了一个瘤，
可能是 cancer，
可能是癌症，
纵使不是 cancer 呢，
就是不是癌症的时候
需要开刀很麻烦，
也需要去开手术非常麻烦，
当时我想咁大概即系睇下耶稣都唔保佑你呢，
我那个时候在想大概这次耶稣也没有保佑你，
你仲想咁
你还要信吗，
你估唔到佢一祈祷嘅时候，
没有想到他一祷告的时候
佢话父啊感谢你，
他 他说父啊，感谢你
啊，让我经历这些的苦难，
让我经历这些的苦难。
我心想有没有搞错啊？
我心里面在想有没有搞错呢？
生 cancer 都感谢神，
生癌症也要感谢神。
但我发觉如果一个人连生癌症都会感谢神，他境界很高。
然后我发现一个人若是他生癌症的时候也能够感谢神，他的境界的确是高的，
他一生都会充满感谢，
他一生都能够充满了感谢，
这是多么喜乐的生命，
这是多么充满喜乐的生命。
难道他经历的耶稣基督是真的？
难道他所经历的耶稣基督是真的？
耶稣基督难道真的是神？
耶稣基督难道真的是神吗？
我发觉的确是耶稣和所有其他宗教教主不同。
然后我发现耶稣基督跟其他宗教教主有不一样。
孔子是一个圣人，
孔子是一个圣人，
是一个追求真理者，
是一个追求真理者。
释迦牟尼是一个觉者，
释迦牟尼是一个
觉者，他是追求觉悟，
他是追求觉悟，
他都是追求真理，
他也是追求真理。
但只有耶稣基督，
但是只有耶稣基督，
他说我就是真理，
他说我就是真理，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除了藉着我，没人能够到父亲的了，
除了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如果一个人说他自己是真理，
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真理，
而他也是这么伟大的人，
他也是这么伟大的人，
他不会骗我们，
他不会骗我，
会不会他真的是神来到人间？
会不会他真的是神来到人间呢？
如果是的话，这件事非同小可，
如果是真的话，这件事情都是不简单的事情。
我们用哲学去追求宇宙的真理，
我们用哲学去追求宇宙的真理，
想到头发都白，
想到头发都白了，
想到生 cancer，
想到生癌症，
想到生心脏病发，
想到心脏病发，
都没答案，
都没有答案。
但是如果真理本身是一个有位格的真理，
如果真理本身是一个有位格的真理，
它可以主动跟我们沟通的话，
他可以主动向我们沟通的话，
那是不是将宇宙的秘密告诉我们？
是不是已经把宇宙的秘密都告诉我们了？
如果是真的话，
如果是真的话，
这个会是最后的真理，
这个会是最后的真理。
所以我开始研究圣经，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开始研究圣经，
我真心的问问题，
我真正的去问一些问题。
旧时问问题玩基督徒，
以前我问问题目的是在捉弄那些基督徒，
现在我开始真的问，
我现在开始真正去问，
真的追求，
真正的去追求。
终于我自己感觉到神对我的呼唤，
终于我感觉到神对我的呼唤。
我在一个晚上，
我在一个晚上，
我对着宇宙的主，
我对着宇宙的主，
对着我童年所见过那个繁星的天空，
对着我童年所看见那个繁星的天空，
我跟神聊天，
我对神讲话，
我主啊，
我说主啊，
我知道你存在，
我知道你存在。
如果没有你的话，
如果没有你的话，
这个宇宙只能够偶然的出现，
这个宇宙只是偶然的出现，
不可能，
这是不可能的。
我自细知你喺度，
我从小就知道你在那边。
由我六岁睇呢个天上的星空，
从我六岁我看这个天上的星空，
我睇呢个夕阳的西下，
我看这个夕阳的西泻，
我知道你存在，
我知道你存在。
但我点解我一路唔能够接近你？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去接近你？
我自细向你祈祷，
我从小就向你祷告，
特别考试之前，
特别是在考试以前。
但究竟系一切宗教殊途同归归向你啊？
是否一切的宗教殊途同归归向你呢？
亦或耶稣基督是你独一无二的启示？
还是耶稣基督是你独一的启示呢？
我怎么接近你？
我怎么可以接近你？
我这么多的污秽，
我有这么多的污秽，
我内心这么丑恶，
我内心这么丑恶，
你是这么完美，
你是这么完美，
我怎么接近你？
我怎么可以接近你？
我当时的求主话给我听，
我那个时候我求主来告诉我，
但神好奇妙，
可是神很奇妙，
当时跟我内心有很密切的沟通，
那个时候在我心里面跟我很密切的沟通，
他让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独一的道路，
他让我知道耶稣就是独一的道路。
终于我在那个晚上，
终于我在那天的晚上，
我认罪悔改，
我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
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
洗除我的罪，
洗除我的罪，
让我重生，
让我重新，
我那晚可以成为基督徒，
让我重生，在那个时候成为基督徒。
但当时还未是很好的基督徒，
可是在那个时候不是很好的基督徒，
因为做基督徒好像被人笑，
因为在那个时候做基督徒好像要让人家笑
啊。如果你说你 是研究佛学，人家说你好东西，
如果那个时候 你说你研究佛学的时候，人家都称赞
你是基督徒，人家笑碌地，
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人家都笑得要趴在地上
然后呢吃饭之前祈祷啊，
如果你吃饭的时候要祷告，
擘大眼唔见咁两件，
你张眼的时候就会少了一些的食物。
咁所以我当时吃饭前祈祷都系感谢神赐我饮食阿门。
那个时候我吃饭祷告的时候是这样，感谢神赐我饮食。
咁就我一个礼拜五日唔系基督徒，
我一个礼拜五天不是基督徒，
只有两日系，
只有两天是，
直至后来，
直到后来，
大学的团契，
大学的团契，
见到那个怪人信了耶稣，
见了那个怪人他信了耶稣，
咁就鼓励我去夏令会，
他鼓励我去夏令会，
在夏令会是真正讲到要将你生命主权交出来。
在校园会里面讲到真正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出来，
当时神同我再沟通，
那时神跟我再有沟通，
你肯不肯放弃一切跟从我，
你肯不肯放弃你一切来跟从我，
包括你的学问，
包括你的学问，
你的自以为是，
你的自以为是，
你的骄傲，
你的骄傲。
当时很难，
那时候觉得很难，
但我记得当时团契那个 组的导师，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一组的辅导
就是现在都很著名的温伟耀博士，
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温伟耀博士
当时是他特别派他 来搞定我这个人，我想
那个时候大概是特别派他来来
对付我
这个人，对付我这个人，
这个怪人。就我见他在想着，在深夜在想着问题，
我见他在深夜的时候在想一些的问题，
我就走过来问他，
我就跑去问他，
我说你经历基督是不是很真实，
我问他你经历基督是不是很真实，
是，
他说是的，
但我为什么我好像跟主还很有隔阂，
我就问他为什么我好像跟主还有一些的隔阂，
他就只是讲了一句话，
他只是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越想得自己多就越想得神少，
你越想得自己多就越想得耶稣少，
讲完学了我那套东西很智慧的转身走去，
讲了以后就学了我那一套就转身就走了
咁就呢句话打进我嘅心，
这句话打到我的心里面。
我知道原来我由头到尾都系为自己。
我就想到原来我自己就从头开始都是为了自己，
连信耶稣都系为自己。
就是连信耶稣也是为自己。
我冇谂过我系要为神，
我没有想到我是为神，
为完美，
为完美，
为真理，
为真理。
终于喺嗰个夏令会最后一日嘅清晨，
终于在那个夏令会最后一天的清晨，
我对神话我要放下一切跟从你。
我对神说，我说我要放弃一切来跟随你。
你要我不再读大学，我就不读。
你要我不再念大学，我就不念。
你要我放弃所有儒释道的哲学，我就放弃。
你要我放弃一切儒释道的道理，我就放弃。
你要我去非洲，我就去非洲。
你要我去非洲，我就去非洲。
求你一生用我，
求你一生来用我。
就在那个最奇异的时刻，
就在那个最奇异的时刻，
神进入我生命里面，
神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真正体会那种喜乐，
真正体验那种的喜乐，
体会那种自由，
体验那种的自由，
释放，
释放。
以后我一生跟从他，
以后我一生就跟随他。
神好奇妙，
神很奇妙，
他没有拿走我的所有学问，
他没有拿走我一切的学问，
但叫我将所有学问摆在他的手上，
可是叫我把所有的学问都放在他的手上，
让他来用，
让他来用，
以致可以荣耀他的名，
以致可以荣耀他的名。
一路到今日，
一直到今天，
有十七年，
有十七年了，
十七年都是给我经历人生那种的里面的能力，
十七年里面都让我在经历人生里面的能力
里面那种喜乐，
里面那种的喜乐。
到今日我都还要将这种喜乐跟其他人分享，
到今天我还是要把这种的喜乐跟别人来分享。
在这个夏令会我也愿意将我自己近这十几年来的反省跟大家分享，
在这个动力会里面，我也愿意把我自己十几年来的反省来跟大家来分享，
希望大家都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
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
在我的专题讲到宗教比较，
在我的专题讲到宗教比较，
我尝试去探讨一下我们如何可以通过圣经，
我会尝试我们怎么透过圣经
去通到去中国的文化的核心，
去通到中国文化的核心里面，
然后将中国文化里面所有的价值带它出来，
然后把中国文化里面所有的价值把它带出来，
也将中国文化里面所有的不好来到批判，
然后把中国文化里面一切不好的东西我们来批判，
然后去再超越到中国的哲理，
然后再去超越中国的哲理，
体会同上帝沟通的喜乐，
去体会跟神沟通的喜乐，
使我们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
使我们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
但同时一个真的中国人，
也是同时是一个真的中国人，
能够进入中国文化，
然后进入中国文化，
再超出中国文化，
然后再超出中国文化。
希望这个冬令会里面，
我希望在这个冬令会里面
能够同大家多一点分享，
能够跟大家有多一点的分享。
多谢大家，
谢谢。
最后一个见证，
仍然是这里与左右见证
我是很幸福，
我是很幸福，
因为主在我中学的时候已拯救了我，
因为主在我中学的时候已经拯救了我。
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是非常的顽皮，
是非常的顽皮
但是有一位主任的老师，
但有一位主任的老师，
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
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
他是对我很好，
他对我非常好，
我发觉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好呢？
我发现怎样他对我不好呢？
原来他要邀请我去参加的学生团体，
原来他想带我去他参加他的学生团体，
但是因为接着这个学生团体，
但是接着这样的学生团体，
我就在那边认识神，
我在那里认识神。
最初的三年，初中一二三年的时间，
最初的初中一二三年班，
我都没有接受主，
我都没有接受主，
就在参加他们的查经班，
就是参加他的查经班，
就研究他的圣经，
研究他的圣经，
研究他的地图跟圣经那个名字有没有相同，
研究他地图的名字和圣经的名字有没有相同。
所以我在他们查经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注意到他讲是什么，
所以他们查经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他在讲什么。
但是有一趟有一个布道会，
但有一次有个布道会，
给老师跟同学一起把我拉去了，
就被先生和同学一起将我拉去了。
我在听听了很多，
我听就听了很多了，
但是从没有一句话来打动我的心，
但是从来没有一句话是打动我的心。
但是有一句话后来快要结束的时候，
但有一句话将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那个讲员就是跟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讲的，
讲完就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讲的，
他就说讲到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
他讲到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六十八节，
第六十八节
他说，西门彼得回答说，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归从谁呢，
我们还要归从谁呢？
就是这句话我就发觉很奇怪，
我就是这句话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讲的有一个永生之道，
因为他讲到他有永生之道，
因为我从来很怕死，
因为我从来很怕死，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死了去了哪一个地方呢，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死了之后我要去哪里呢，
但是这里提到有永生之道，
但这里讲到永生之道，
所以我就继续听下去，
所以我继续听下去了，
但是他那个时候他呼召叫人出去，
但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呼召叫人出去，
我都没有决志出去，
我没有决志出去，
因为我还没不清楚，
因为我还是不清楚，
我就在那个有个卡片上面，
我就在张个卡片上面，
我就把很多问题写下来，
我将好多问题写下来，
然后就说我要继续的追求认识，
就说我要继续追求认识，
我就以为那个卡片就留在那个教会里头去算了，
我以为那张卡片留在教会里就算了，
要不然第二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那个老师来找我，
那个先生就来找我，
拿着同一个卡片，
他拿着那张卡片
就来解答我的问题，
他就来解答我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的跟进的方法就很好，
我觉得他们跟进的方法非常的好，
所以我就很佩服他们有这种的方法，
所以我就很佩服他们有这样的方法，
就继续参加他们的查经班，
就继续参加他们的查经班，
就在一个有一天早上，
在一天的早上，
那个休息的时间，
一个休息的时候，
那个老师来找我，
那个先生又来找我，
特别跟我讲，
特别跟我讲，
讲到要我信耶稣基督，
叫我要去信耶稣基督，
他说你需要神来救你，
他说你需要神去救你，
所以因为这个个人的谈到，
因为这个个人的谈到，
我就在那边接受主了，
我就在那里接受主了，
接受主以后呢还没有很大的改变，
接受主之后仍然没有很大的改变，
有一位同学他是很有爱心，
他非常有爱心，
现在他也是一个牧师，
他现在都是一个牧师了，
是吴卫文牧师，
是吴卫文牧师，
他是在那个早每一天早上，
每一天的早上，
他邀请我去上学，早一点到学校，
他就邀请我回来的时候早点回到学校，
大概是四十分钟左右，
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他就找到那个一个楼梯的地方，
他就找到一个楼梯的地方，
就每天跟我查经，
就每天跟我查经，
每天跟我一起背圣经，
每天跟我一起背圣经，
我还记得他要我背一节圣经，我就真的很难过，但是他叫我背，现在还记得，
我记得有一节圣经他叫我背的时候觉得很难过，但他又一定要我背，到现在我还记得，
所以呢因为他这样带我，
因为他这样去带我，
我后来那个生命就慢慢长大，
后来我生命慢慢的改变，
到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神真的他是有永生之道，
到那时候我觉得神真是有永生之道，
我还可以归从谁呢，
我还可以归从谁呢，
自从
那次的决志，
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到现在我从来没后悔过，
神一天一天的带领，
神一日一日的带领，
到 现在
到了现在，
神是 从来没有撇弃我，
神从来没有背弃我，
我是有时候离开他，
我有时候我离开他，
有时候冷淡起来，
有时候我是冷淡下来，
但是神还是常常看顾，
但是神仍然的成日看顾，
这一趟有机会来侍奉神，
那次有机会来侍奉神，
完全是完全望牧师的带领，
完全是王全望牧师的带领。
他说要刘弟兄来讲一下，
他说要请刘弟兄来试一下讲一下。
我就跟黄牧师说，
我跟黄牧师说，
我说你讲的基本真理讲了 好多年了，
我跟他说你讲的基本真理讲了好多年了，
假如我讲的话，我大概要跟你的outline 来讲，
如果我讲的时候，我要根据你的 outline 来讲，
因为黄牧师在那个Minnesota， 他的主日学也是用这种的outline。
因为王牧师在 Minnesota 的主日学里面都是用这样的 outline。
神很用他这个讲的内容。
神好用他所讲的内容。
所以这一趟我跟大家分享也是根据他这个大纲来讲。
所以我今次我同大家讲，我会根据他的大纲来讲。
那个内容有三个问题。
那内容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问。
第一个问题是问
你是谁？
你是谁呢？
或者是说我是谁，
或者是问我是谁呢？
这个我们人一定 要找到一个答案，
人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
我们是谁？
我们是谁呢？
不是就是一个血肉就在走来走去 就算了吗？
不是一个血肉就在这里走来走去就算了。
神一定要我们明白我们是谁，
神一定要我们明白我们是谁。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耶稣是谁。
第二个问题是耶稣是谁？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不是迷信，
我们不是迷信，
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清楚这位真神是谁，
我们要清楚这个真神是谁。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相信，
我们怎么样可以相信。
因为我们晓得很多，但是没有行动，也不晓得怎么样去做。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做，
这样我们还不能相信，
这样我们都没办法相信。
所以这个基本真理也讲住，
所以这个基本真理都要讲够。
就是讲到这三个问题，
就是讲到这三个问题。
希望那个没有信还没有相信的，
希望还没相信的，
或者是刚刚信了，
或者刚刚信主的，
都能够来参加，
都能够来参加。
因为这个题目是对你很有帮助，
因为这个题目对你们很有帮助。
谢谢，
多谢。
来这个冬令会，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冬令会，
所以被指定要在这里做见证，
所以被指定要在这里做见证。
我从小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
我从小就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
从小父母亲就带我去教会，
从小父母亲就带我去教会。
那我一直是一个在主日学里面是乖宝宝型的孩子，
我在主日学里面一直都是乖宝宝型的小孩子。
主日学老师无论教什么我都很自然的相信，
主日学无论你讲什么我都自然的相信。
然后他请我们背的金句每一次我都背得非常好，
每一次他叫我们背的金句我都背得非常好。
所以我一直从小就认为我很理所当然的我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从小个我就觉得很理所当然我一定是个基督徒。
一直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一直到初中二年班的时候，
暑假参加一个少年组的夏令会，
暑假参加一个少年组的夏令会。
有一天的晚上，
有一天的晚上
讲员就讲到重生的问题，
讲员讲到重生的问题，
他引用了约翰福音第三章，
他用到约翰福音第三章
耶稣跟尼哥底母的谈道，
耶稣同尼哥底母的谈道。
主耶稣在这里回答说，
主耶稣在这里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当时讲员他提了很多人的罪，
讲员讲了很多人的罪，
他也提到说，
他都提到一样嘢，
我们当中也许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孩子们。
他讲到我哋当中可能有好多嘅细路仔。
你生在基督徒的家庭，
生喺基督教家庭里面，
你从小就参加主日学，
从细个就去主日学，
甚至在教会里面参加诗班、参加团契，
甚至喺教会里面参加团契、参加诗班。
但是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你还是不能够见神的国。
但如果你还没重生的时候，你还是没办法见神的国。
那个时候很奇妙的，
那时候很奇妙的
到最后的时候，讲员他就要所有愿意在这里重生得救的站起来。
那时候讲完就叫所有在当中愿意重生的就站起来。
当时我心里有很大的挣扎。
当时我心有很大的挣扎。
我想我从小就在教会。
我想我自小就在教会里面。
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好好的基督徒。
怎么会啊？到现在才站起来啊，要接受主。
点解呢个时候先要企起身嚟接受主呢？
我觉得这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我觉得咁样系好冇面嘅。
所以我一方面觉得我很需要。
一方面我觉得好需要。
因为我觉得虽然我从小很乖。
虽然我觉得我从细个就好乖啦。
别人也看我好像是很好的基督徒。
其他人都睇我系一个好好基督徒。
但是讲员所讲的啊那些罪。
但系讲完佢所讲嘅罪。
啊，骄傲。
骄傲。
背后说人的坏话，
背后讲人坏话，
自私，
自私，
妒忌，
妒忌，
很多方面我都我就觉得自己都有，
我都好多方面我都觉得自己都有，
所以我就觉得，假如我有这些罪拦阻我，
咁我就觉得如果有咁嘅罪嚟拦阻我，
我即使是一辈子留在教会，
即使系我一世留喺教会里面，
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好似系一个好好基督徒。
但是将来到天，将来主耶稣还是不认识我。
但将来主耶稣仍然系唔认识我，
不承认我，
唔承认我。
那我实在很划不来。
咁样系好唔合法算。
所以我当时心里面挣扎得很厉害。
嗰时心里面挣扎得好厉害。
一方面又很要面子，
一方面好要面，
可是一方面又很还是很盼望自己能够得将来可以进神的国。
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够进神嘅国。
当我在挣扎的时候，感觉有一股力量。
当我喺度挣扎嘅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一股力量，
就是圣灵的感动。
就系圣灵嘅感动。
忽然之间很好像就一切都把它豁出去了。
好似忽然间就将所有嘅嘢都撇开了，
就很勇敢的站起来。
就好勇敢嘅企起身。
然后到前面去。
就企到前面去。
所以在那天晚上，我就自己经历了很奇妙的重生。
所以在那天晚上，我就经历了很奇妙的重生。
我在神面前把自己从小到大的很多罪都对付清楚。
我在神面前将我从小到大很多罪都对付清楚。
然后接受耶稣进到我的心里。
然后接受耶稣进入我心里面。
我心里面的感觉好像本来里面有一块很大的石头。
我心里的感觉觉得本来心里面好像有块很大的石头，
把我压得非常的重。
所以我压得很重。
但是当我认罪祷告以后，接受耶稣以后，
但当我认罪祷告接受耶稣之后，
好像那个石头完全的放下，
好像整块石头就完全放下了，
全身都变成轻飘飘的，
整个身都觉得轻飘飘的，
觉得非常的喜乐跟平安，
觉得非常的平安和喜乐。
从此以后我非常有把握，
从此以后我非常有把握，
知道我是属神的儿女，
知道我是属神的儿女，
我今生可以享受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平安喜乐跟满足，
今生我可以享受耶稣所赐给我的平安喜乐和满足，
将来还可以跟主永远同在，他不会不承认我，
将来仍然可以同主在一起，他不会不承认我。
自从初二暑假重生得救以后，
自从初二暑假重生得救之后，
我就很有系统的一直从头到尾念圣经，
我就很有系统的从头到尾去读圣经，
每天都有维持自己的灵修生活，
每日都有维持自己的灵修生活。
我也许那时候领悟力不是很强，
但可能那时候领悟力不是很强，
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把圣经的真理在我生活当中真正的实行出来。
很多时候我将圣经的道理在我生活上面真正的实行出来。
但是一直到高三的寒假的时候，
一直到了中三的寒假时候，
我参加一个冬令会。
我参加一个冬令会。
那次我把自己的主权奉献给主。
那次我将我主权交给主。
愿意全心全意的为主而活。
愿意全心全意的为主而活。
把自己放在当作活祭放在神的祭坛上。
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祭坛上面。
到了大学的时候又有一个转机。
到了大学的时候又有另一个转机。
那时候在大学里面已经有开始很多校园的查经班，
在那时大学已经有开始有很多校园的查经班，
我也参加了我们文学院的查经班，
我都参加了我文学院的查经班，
当时有很多其他教会的基督徒大家在一起查经，
当时 有很多其他大学的基督徒一起查经，
我因为从小在浸信会长大，
因为我从小在浸信会里面长大，
总是啊，总是听到的机会多，
总是听到的机会多，
很少有机会参加这样子的查经是由弟兄姐妹自己带领的，
好少有咁嘅机会参加查经系由弟兄姊妹去带领。
我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当时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震撼。
我发现大家在一起查经的时候，居然也能够发现很多新的真理。
我发现居然大家一起查经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新的新的真理。
而且我从其他的基督徒身上，真的他们所分享的，我领受了很多。
而且我从其他的基督徒身上面，我领受了很多，
是我以前自己读经或者是听讲道所没有看见的。
是我以前自己读经或者是听讲道的时候没留意到的。
所以我就更加的爱慕，
所以我更加的爱慕。
然后在校园里面，我也看见其他的基督徒，他们对对他们这个信仰非常的有使命感。
而且我在校园的